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创作纳尼福音动漫歌曲的 Ray， 他是一位多才多艺、创意十足的传道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要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当纳尼这首歌曲发表的时候，他是否遇到了挑战和质疑？创意有没有界限呢？基督教艺术在今天的意义是什么？ Ray 他要以五个重点来谈基督教艺术的实用性和重要性。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第四季。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首支华人福音动漫 MV《纳尼》在网络上流传开来。今天我们邀请到这首歌的创作者 Ray Lin 来谈谈这首歌的创作缘由，以及基督教艺术创作和存在的意义。Ray 你好。
哎，家华牧师你好。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在巴西服事。然后才发现动漫在巴西是那么的普遍。我住的地方啊、走出去就是在卖这些动漫公仔。我坐下来喝咖啡的那道墙上面就是画着日本动漫包括七龙珠的人物。你不断的强调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背后其实是需要有人来继续这个对话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只是一个工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只是一个作品，可是其实不要忘记道成的肉身最重要的一个福音的传递的媒介是我们这个人，这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这个人。若是没有人跟进对话，若是没有人在他们身旁，若是没有人在他们旁边，会让他们觉得说，诶，这个人的生命好像不太一样那其实我们做了再多的这些很花俏很吸引人让人这个有深思的工具可能最后都不见得能够令人归主。当你在做这个纳尼的这个这个音乐创作的时候，我们啊 Ray no offense、那不是我的菜、就是我听了都会觉得说可是那真的是我儿子们喜欢的，所以因为我爱我的儿子，所以我会觉得我会好好想听，然后跟他们有机会可以对话。那我不知道当你这首歌出来了之后，当然一定有很多的人给你很正面的回馈，但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甚至自我怀疑，自己里面有没有什么还在挣扎的东西？
我先回答第一个，就是从外界来的反应其实 95% 以上都是正面的，所以感谢主，比我期待中的还好，就是、哇，基督教界对创意的宽容度相对来说是大一点。我觉得这个稍微扯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对于基督教的创意的包容度似乎比欧美还大一点，我个人认为。
你讲的是包括欧美的主流社会，不是欧美的华人社群。
欧美的这个基督教我觉得啦。因为当然欧美的华人社区更加的保守。所以这就不用讲了，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欧美的华人因为也有很多所谓的保守派基督徒。那保守派基督徒可能他们就会针对说你把耶稣这样子搞其实呢是非常 unbiblical 啊，很不应该，可能就会你懂我的意思齁。但是我觉得在台湾或者说华人的这个普遍社区，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事情真友善。那是不是也有人提出他的不喜欢，当然是有，因为这个真的不是所有人的菜嘛，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吃动漫。我理解，其实坦白说我也不只是写动漫歌，这是我其中一个尝试而已。
对，
所以坦白说我可以理解有的人就不喜欢。 那但是我感谢主，大部分人是非常的鼓励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叫大家鼓励基督徒有跳出框架的创作。不过这个就带到我接下来的我的疑虑。就是我们知道拥有创意是好，为基督创作有跳出框架的这个方式来传福音是好的。但是我的疑虑就是在于说，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尝试，是不是讲难听一点也是打开了潘朵拉的这个箱子呢？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创意它有没有上限呢？它是无限上纲的。所以我也是想说，同时我们在发挥创意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让那个创意仍然在一个你可以说安全吗，或者说合乎圣经合乎中道一个圈圈内。当然我们讲艺术我们不喜欢讲圈圈，我们不喜欢讲框架，我们不喜欢讲限制。可是我同时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如果完全没有限制的随意创作，当然你什么都可以做，然后你就关上一个这是后现代的福音的艺术，有没有可能也会造成一些信仰上的混淆。再讲一个点，就是说所以我认为艺术家真的应该要去教会。就是艺术家如果不去教会的话，当然我们就缺少了这很好的一个资源，就是属灵上面的支持跟资源。然后当然我也觉得就是说教会如何去牧养这个艺术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跟艺术家有一个好的关系，今天这个艺术家才会愿意让你进入到他的创作世界里面。要不然你都不懂，我根本就没有干嘛，我就做我自己的创作，你都不要管我。但是今天我们牧者如果跟艺术家们有好的关系，你就有机会进入到他的创作世界里面，然后也许可以为他的创作提供一些好的框架，以至于他不会做了一个东西然后就被标为异端等等的。当然这个话题有点扯有点远，但是我觉得既然讲到这个，这是我的疑虑，那也是我从这疑虑当中希望看到的美好的未来。
那你刚才讲到说第一个是创意创作，我就想到说其实创意跟创作跟有限制是不冲突的，甚至很多时候是要在限制当中创意才能够更极致的发挥。一个没有限制的创作空间，其实你反而没有很难有什么灵感，或者你很难也可以去有新意。可是正因为有限制，比如说一个画家要作画，他的限制就是他的画布有多大，他手上有哪一些资源，哪一些颜料，每一个颜料的特性特色是什么，这些都是限制。就是创意跟限制可能我们常常会觉得它是两个对立的，可是单纯从一个思想的实验来讲，我觉得好像它不一定是对立啊，甚至很多时候是需要承认真实的限制才会有能够发展的创意。那第二个就是讲到说真善美，可能过去我们会说好像以前的时代很强调真是不是真的，然后但现在这个时代很强调是善，这是不是好的，这是不是善的，然后越来越多人强调说要不单单是要真要善也要美。我在想强调善跟美绝对不是否定真的重要，只是过去我们对真的强调可能过度只是单一的强调逻辑的真或者是科学方法能够证明的真，以至于会让人觉得说好像这样的真是冷冰冰的。可是如果真善美的基础都是这世界关于这所有存在真实的样貌，那我们对基督徒而言就是上帝是那最终极的真实，那上帝不单单是那最终极的存在，也是良善的，也是美好的。那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真善美的时候绝对不是任意的去定义什么真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就像人看到一个美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说我定义这是美的，而是有一种共鸣，是我感觉这是美的，因为它里面有个共鸣，所以并不是我先有一套美的标准在我的里面，然后按照我的定义它是美的，而是我看到一个东西，它让我感觉到一个更超越我、超越我认知，然后我被感动了。这只是我初步的一些想法，我很好奇你的想法是什么？
这问题有点深， 你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后现代的一个主义的想法的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在于说有没有所谓的 absolute truth， 有没有绝对的真理，有没有绝对的道德。那这个是我们在跟很多不信的人在比如说辩论的时候常常会卡住的问题。对对方来说，我们跟非信徒在常常撞墙的地方，就是在说他对方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而我们认为有绝对的真理。那对方也认为说所谓的道德是相对的。今天只要这个人觉得对，这个人觉得快乐，这个人觉得这样子做很爽，或者这个人觉得这样做是对他来说是好的，是对的，帮助他的，那这就是对的，这就是道德的。可是对我们有上帝有信仰的人来说，我们有一套神圣的道德标准是不可撼动的，那是从神而来的。今天就算全世界人都说是 A 才对，不对，神说 B 对就是 B 对。所以那但是在艺术的方面能不能用同样的一个方式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所以因为所谓的美确实是一种很主观的一个感受，即便也许现在媒体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是美，那我觉得媒体尝试去给我们一个美的标准不一定是好的，因为我会造成很多人自我形象的低落呀。所以我说我认为啦，美这种东西，如果美这个东西有所谓绝对的美，那我认为就是神，神就是那绝对的美，绝对的荣耀，绝对的圣洁。那但是我们人类所能做的就是尝试以我们所会的去揣摩，去诉说，去描绘出神绝对的美。那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所能做到的都是非常片面有限的。
是。
那而且也深受我们自己所接触的文化背景而影响。所以有的人东西会做的比较像动漫。有的人也许做的东西会比较像传统诗歌，有的人也许做出来是古典音乐或是不同类型风格的绘画或是戏剧等等。但是我们都是在尝试描述那绝对的美，也就是上帝本身。这是我认为我们基督教艺术跟外面的艺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基督教艺术是要朝着一个中心点去描绘它。描绘那绝对的良善真善美，但是所谓外面的艺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美，没自己的真善美，有自己的真理，有自己的道德观，有自己的所谓的美丽。那我认为固然他们东西很好看，可是我就会很分散吧，我觉得百花齐放没有错，但是确实没有一个中心点的感觉，我个人是这样。当然我不是行家，我不是专家，我只是片面以我个人的角度去这样思考。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今天最后想要聊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沟通这次要聊什么的时候，你特别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你想谈基督教艺术的用处与存在的意义。那我当然我觉得第一个是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会有觉得说这是你想聊的，这背后一定有一个脉络，是有些人觉得基督教艺术没有用处没有意义吗？还是说有些人是觉得说根本不应该有基督教艺术跟艺术的区别，艺术不应该被框架成为基督教艺术。我不知道你有会对这个议题想要聊背后的那个脉络是什么。那第二个是，那你觉得基督教艺术的用处跟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当然以最理想的世界来讲，以我个人啦，我代表我个人来讲，以最理想的状况，我认为不应该要有所谓基督教艺术跟非基督教艺术的区分。因为当然理想中如果 如果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对对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yes, you know, 当然这句话本身 you know, 也可能会被人误解为不太好的、right? 但
是
假设说好耶稣来了那 千禧年来了耶稣做王了所有人然后和平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所谓基督教艺术了或是非基督教就所有人的艺术都是来颂赞上帝的。但是现在当然为什么会变成说有这样子的分水岭其实当然是因为所谓 secularism, 或是所谓世俗主义、慢慢越来越prominent, 越来越主流。那以至于就是说艺术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岔。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艺术很早的起源特别是西方艺术都是基督教的来都跟基督教很深的渊源这样子。那我今天想要有这个机会来分享基督教艺术的意义或是用处主要是因为蛮多可以讲的我就看我能不能讲快一点就是、
好
就是我想基督教艺术常常会被认为是比较差的或者是低成本的甚至有时候令人觉得很 awkward 的很尴尬的那这是为什么呢那我想主要可能我个人觉得是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内容性内容性可能就说教的意图太重然后就是想要透过一首诗歌把你讲到基督徒我是一个电影、
okay.
然后最后这个人一定要信主然后他一定要怎样他一定要在耶稣里面找到答案就说教的意图可能太重。但我自己本身我也是会犯这个错、因为我最近才刚完成一个小说。那我发觉我这个完成这个小说它其实严格上来说并不算是小说因为它这个说教意图很重。所以我把它后来归类为它是一个自学的教材就自学教育的教材。然后我认为当然我们为什么说教意图会那么重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基督教我觉得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很追求实用性就是 pragmatic, 就是很 pragmatism, 就是实用性。可是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够在教会用这个东西能不能用来传福音你说的美太缥缈太虚无了人家看不到什么不懂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够在布道会用这个东西能不能在教会唱诗歌这个电影能不能在教会播放让人家信主。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也许过度追求所谓的实用性也许忽略了其实有些东西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实用它的存在就是要诸天宣扬天父的荣耀它就是为了宣扬天父的荣耀而已没有什么一定要的实用性。那当然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就是普遍华人的基督教对于艺术的重视度。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实用性嘛因为有些东西也许它真的不实用所以相对来说你就不会很重视。那不重视的结果就是你在资源的分配上就比较不会在这个区块。可能你会把资源放在其他可能比较实用的事物上面。甚至有的时候也许在教会的硬体上面因为它是看得到的用得到的都很实用性。可是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在基督教的艺术上面我们可以认知到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投资在里面那我们就不会说让人家觉得基督教的艺术好像就是低成本的都好像就是烂烂的这样子。当然坦白说我这是只是凭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讲我没有数据所以我希望也有更好的专家可以证实这一点。
是
那所以假设说真的我们基督教认知到艺术的重要性而愿意去协助这些艺术家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不管是你给他更好的资源给他更多的资金或是你栽培他你培育他然后让他能够我们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很多的基督教的艺术家他逼不得已必须做外面的事情可能他必须要打另外一份工或者是说他必须要做这个非基督教的音乐当然我不是说这不好其实我也很蛮支持这些人去外面闯荡去传福音去做好见证的。但是遗憾的是不一定每一个人去那边是能够做好见证有些人可能比较 是那边在比较被影响的那就是比较遗憾。那有没有可能教会去协助这些人去资助这些人让他们不管是投资他们使他们学习艺术然后来回馈教会也好或是说资助他们的生活好让他们能够更加的投注在教会的事工我觉得当然讲起来很容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可以去讨论的地方因为我们 我想我们都知道艺术很重要，艺术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教育的方式，说实话它有教育的用途 right？ 这就让我接下来分享五个为什么我认为你知道基督教的艺术有它的实用性的重要性好了。
OK，
那我主要是讲歌曲好了，因为我是做歌的人哦，所以我不讲电影，我不讲创作小说等等的，我今天就讲歌曲。那我所创作的歌曲主要比较不是敬拜赞美的诗歌，那当然对很多的教会来说就觉得，诶，这个歌主日不能用，那为什么还有这种歌呢？我基本上我有五个原因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艺术它本身具有一些教育的功能 right？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往往听了下个礼拜就忘了 right？ 我自己也是一个讲道的人，所以我也觉得这很难过讲道的人他就往往大家都记不住，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透过播放一个歌曲或者是一个电影往往会让人有更深的印象，我们小时候所唱的歌其实他现在都还会唱，小时候所看的 show 现在也基本上都还记得很多，所以我觉得基督教的艺术或者是说这种福音歌曲它可以协助并且强化讲道，也就是等于说像是音乐版的讲道，那当然讲道的重要目的就是圣经话语的应用嘛，而像我们所写的这种歌曲就是在讲信仰在生活上面的体现
yeah，
那我们刚刚说我们对歌曲的记忆可以记得很好，那如果有一些牧师可以在讲道中使用这类的歌曲或是这类的影片或画面来帮助协助他传达他要传的道哦，那我觉得往往可以帮助会众更消化信息的内容
yeah，
yeah， 所以我觉得基督教艺术者可以把你的作品做某种分类，例如说诶，可能这些歌是谈关于苦难的，而这些呢是关于骄傲的，这些是关于得胜的，就有点像我们圣歌本它不是也是分着很多类吗那我觉得这个也都可以帮助很多传道人他有资源可以去使用去强化他讲道的这个印象度。那再来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敬拜赞美主要的用途是在聚会中领大家一起颂赞神，那专注于神的属性。但是信仰呢也是很个人跟内心的过程嘛。所以如何用信仰来面对生活种种的处境更是敬拜很重要的表达方式。那如果只有敬拜赞美缺乏生活应用上面的启发，那我觉得就比较难以帮助基督徒知道说，诶，我这个信仰如何应用在我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敬拜赞美它都是人跟神，我赞美你主要专注在神的属性上面。可是我们除了敬拜神我们还有每一天的生活啊，我还是会遇到困难啊，我还是会遇到生离死别啊，那我要怎么运用我的信仰来面对这些问题那我觉得基督教的艺术就可以做这个媒介就可以做这个桥梁透过这些艺术不管是歌曲电影也好，你可以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可以面对如何面对这些状况好，那再来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它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就像耶稣是一个讲故事的专家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是讲故事的专家耶稣自己本身在传道的时候他用大量的预言他用大量的比喻，他用大量的故事来帮助大家来理解神国的奥秘那我们今天我们说要学耶稣，那我们理当也应该在这方面也可以跟耶稣接近去学习他那当然敬拜赞美它的用途是来敬拜上帝，所以比较难以用故事的方式来诉说，可是福音诗歌你可以用故事的方式来写歌，当然也可以电影或是小说等等那而且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棒的一个优势，就是教会里面充满了太多美丽的故事，太多了，每一个人的生命抓出来哇都是一个可歌可泣的一个这个美丽的故事，那这些都可以用来成为你创作的灵感所以我觉得基督教的艺术家真的 you know， 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多多在教会里面会发掘到很多创作的宝藏上帝就放在你的身边那再来第四个原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一定的答案的，就像约伯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也没有答案， 上帝最后现身，上帝有没有说其实是我跟撒旦有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所以呢上帝没有给他任何的交代，他只是说你看到我创造的这一切了吗？哦，你看到了吗？你回答得出来吗？但上帝是用很温柔的方式的，我相信哈。但是我们要必须要承认，有的时候生命是没有答案的。那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很厉害的朋友，自以为宗教观很强的朋友来告诉你你为什么受苦，你就是怎样怎样。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需要是陪伴。有的时候我们创作这一些电影也好，或者是福音歌曲也好，它很大的功能之一就是陪伴。
嗯，
有一些只是说这些歌曲不一定要说教，就是说我最后告诉你苦那就是个原因。No, 我不说教，我就是陪伴你，我认同，我理解你的困难。那我甚至把你唱不出来说不出来的感觉把它写出来唱出来演出来，让你感觉到我被认同了，我被陪伴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找不到陪伴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找能够陪伴你的东西，或者是有的人是找毒品，有人是找酒，有人是找不好的朋友，有人是找不好的歌，不好的艺术，让你沉迷在色情里面，让你沉迷在可能不好的价值观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创作出好的艺术，不用给答案，但是你能够像大卫的诗，你知道，我就是抱怨神啊，还要多久 ？How long, Lord? How long?、他也有的诗也没有答案啊，但是他就是陪伴的。很多千千古古的信徒们、所以我觉得创作这种歌曲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去用这些艺术的作品让它有陪伴 的东西的话，它往往就会找别的来代替。那他所找的 东西也许里面的价值观是不好的，是不跟圣经相冲突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最实用的了，所以最实用就是我觉得这是可以跟非基督徒接触的一个很好的媒介。而很多的非基督徒就不想要踏进教会，或者听到敬拜赞美的歌曲就直接耳朵关掉或者看到基督教 的东西他就不想要接触。那如果我们能够创作是一些歌曲他没有很重的说教意图，我们可以创作一些艺术作品，那我觉得对于没有基督信仰背景的人是更容易接触的。而且他也可以从这当中知道说我们所信的不是很缥缈就敬拜羔羊这哈利路亚，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什么东西我完全不懂。但是他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里面有很所谓接地气的，我们如何面临忧郁如何面临遇到外遇的这种状况，或者是痛苦被背叛的痛苦，我如何面对生离死别。那我觉得因为人都是在接触这些东西，人活着就是很接触这些东西。那我们如何提供和我们信仰里面告诉你的我们应对的方法。那这个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更容易接触的方法之一。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芳华记得瑞他曾经说，福音不是说教，而是与人真实的对话，以艺术为媒介接触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用一般人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才能够真实的对话。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或者是短信分享您听晨曦讲座的看法。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丧命。